玛丽这些话，特奥多尔似懂非懂，但他明白了，他已经疏远自己。一阵难言的隐痛攫住了他的心，既非出于斗气，也非出于羞恼，他默默地鞠了一躬，走了。他感到，他必须镇定一下，使迷乱的知觉恢复正常。要是呆着不离开，他准会胡说八道的。
这样不行啊。
他到了街上后，自言自语说：
他是对的，我俩在一起将永远彼此陌生。我一次一次的想靠他近一些，把自己毫无结果的努力当作命运的安排。也难怪呀，他终于感到厌倦了。可是这恰恰发生在今天，在我怀着如此美好的幻想，为如此幸福的梦所迷惑，心中比任何时候都充满希望的一天。不又够残忍的吗？既残忍又仁慈。如今我算终于清醒了，永远永远不会再这么心存善良，不顾一切的自己骗自己了。
随后他想到比安吉，说：
遗憾，我不该连累他，这下他又得往台伯河里扔些什么了。不，不能让他扔，我要把墓碑买过来，作为自己将来不要轻信他人的告诫。
他这么回到家里，点上灯，在桌前坐下来给玛丽写信。他一开始心平气和，可是没写上几行便发现自己言不由衷，于是心中又气又恼，枉然若失。最后一下子在桌上戳断笔尖，腾的一下跳僵起来。他不知道自己意欲何往，但到底还是来到街上，朝着比安吉的住处走去。去向比安吉述说一切吗？或者什么也不告诉比安吉，仅仅为了有朋友在身边，好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做出决断吗？他自己全不清楚，只不过他独自待着是受不了的。城市上空悬挂着一弯新月，房里房外都亮堂堂的，阳台上和窗口更是人影晃动。在林荫大道上，到处是乘凉的人群，无忧无虑，笑语声喧，其间闪动着一张张少女的脸庞，有其他民族的，有罗马本地的，但都穿得那么单薄，仿佛是从卧室里溜出来的。整条大街宛若一座舞厅外的长长的走廊，在厅中狂欢的人们趁着无与舞的间隙到走廊上来透透气。这儿那儿从沿街的住宅中也飘送出音乐声，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夜莺正在婉转歌唱。特奥多尔穿过人流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将告别人世的遁世者，对生活已一无所求，急于想做的事仅仅是去向朋友交代一件尚待完成的任务，然后便好永远休息。他走进一条条通向台伯河的行人稀少的小街，脑子疲惫无力，已经行不成任何思路。终于他放弃徒劳的努力，一任自己的灵魂在痛苦的荒漠上游荡，就像一夜在没有风的无边大海上漂流的孤帆。他这么走到了叫里帕格朗德的那一段台伯河河岸上，在那儿停靠着开往奥斯基亚码头的渡船、游轮和其他船只。 从这儿去利别塔街的比安吉家还有几百步，而且顺着河岸是直接走不到了。他正要转进右边一条宽一些的街道，这时从通下河去的石阶的最高几级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，其中一个嗓音叫他一听就不由得站住了。他凑过去，在暗淡的街灯下慢慢看清了拥挤的在那儿的一大群人。争吵看样子是为了一个女的，一名船夫拽着他的胳膊，正拼命想拉他下船，另外一个男人则企图把他俩分开。
放开他，彼得洛！
他大声说。
让他走吧，您从啥时候贩运起妇女来了？你这个出卖灵魂的家伙！你瞧他在哭里，可怜的小东西，他不愿回你的鬼仓里去，总有他的理由嘛。鬼知道！
船夫大喝一声，把姑娘拽得转了一个圈。
理由他多的是，可那个带他来并花了钱的先生，他说把他送到奥斯基亚码头去，托可靠的人照顾一下，别让他往回跑。他也该有自己的道理，他并且用卡特琳诺证明了他的这些道理。可这小娘们儿，她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，现在倒装起清白可怜的模样来了。她在那个男人送她来我这儿时，干嘛又不吵不闹呢？请问你有什么想法？她那会儿悄悄的，只是抽抽气气，还亲了那男人，是她于心不忍，答应一定去奥斯基亚看他。可现在怎么样？为什么那母猫一离开，他就转起逃跑的鬼念头来，并且大哭大闹，让满街的人跟我作对。我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，想送他去安全的地方罢了。谁有什么话请快说，没有那就让这妖精给我滚回去，闭住嘴巴，谁再来拦我就诅咒谁。
我不能回去，我不愿回去。
姑娘的声音又喊叫起来，
这人说的是假话，他对我起了坏心，违背了顾他时的协议，救救我吧。
谁肯相信这个可恶的女骗子，这个破烂货，她一心只想脱身，竟敢血口喷人。放开手，我说，让这个臭娘们下去。等一等，
人从后突然打雷似的一声猛喝，争吵双方全都怔住了。转过头来，只见特奥多尔分开人群，伸手拉住姑娘的胳膊。
她是我的女人，要跟我走。
他大声说。一下子谁都不想了。卡特琳娜抬起眼来，认出了年轻的德国人。他又是欢喜又是怀疑，犹豫不决地站着，重新垂下眼睑。
您当咱们是孩子吗，先生？
那船夫冲着他嚷道。
咱们才不会让随便一个花花公子一唬就给唬住了哩。您要是要个姑娘，街上有的是，花钱也好，说好话也好，反正都弄得着。想在这儿凶几句就骗一个嘛，没门儿！鬼知道谁让您来这儿多嘴饶舌，竟摆出一副最有权利带他走的架势。
我就有这权利。
特奥多尔大声而坚决地回答。
她是我的老婆。
是他老婆？
人群中交头接耳，站在最前面的几个不由后退一步。
您老婆？这可需要证明，没准儿也可能。等等。
船夫打断自己说。
您喊一下他的名字吧，先生，喊一下他的名字。自己老婆的名字，丈夫总该知道，即便他不晓得，他深更半夜到街上去干的什么营生。
卡特琳娜，
特奥多尔说，
你认出我了吗？
嗯，
姑娘应道。
不错，卡特琳娜。
船夫喃喃着。
另外那个男人也是这么叫的。
你跟我走吧，卡特琳娜。
特奥多尔说。
告诉我，那家伙叫什么名字？为了他，你离开了我，害得我找你，跑遍了罗马的大街小巷，又担心又生气。是吗？要去奥斯基亚，然后他上那儿来跟你相会。够了，走吧。
他说这几句话时那么严肃，脸上明显的带着痛苦和决心，使人很难怀疑他是在撒谎。
他是他男人。
观众又低声议论起来。
勾搭上另一个人，撇下他跑了。哦，上帝保佑那小子，别让他跟他似的落在这位手里。
卡特琳娜没做任何动摇这一信念的事，她由特奥多尔牵着，迅顺地登上最后几级台阶。她为逃避他而落入了危险境地，结果又恰巧为他向逃避的人所拯救。他那出乎意料和心慌意乱的表现，倒实在像一个想私奔被抓住了的垂头丧气的妻子。只有船夫一人看上去不完全信服，他瞅着特奥多尔塞给他的钱，嘟囔道：
要是一切没问题，他先生就不会掏腰包。喏，管我屁相干，反正咱得了双份儿。
特奥多尔领着他走过了好几条街，手却始终牵着他的手没放，两人谁都不瞧谁，也没讲一句话。直到最后，他突然丢开他的手，问
我该领你上哪儿去呢，卡特琳娜？
我不知道。
他回答。
去马尔古塔街吗？
哦，不。
他大为惊恐。
老婆子还有他都会在那儿找着我的。
谁？
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，尤其不能对您说，他禁止过我。
那就是比安吉。
特奥多尔嗓音低沉地说，他没敢否认。他俩继续往前走，他心中产生的猜疑更加肯定了。当他给比安吉讲看赛马和与姑娘邂逅的经过时，艺术家奇怪地一声不吭。现在他才算明白其中的奥义。
咱们干嘛要互相隐瞒，不肯说出自己心中之所爱哟？
他抱怨自己和自己的朋友，然而还有他不晓得的呢。到了他住的房子前，特奥多尔掏出钥匙打开房门，卡特琳娜却倒退一步说，
我不跟您进去，不，我宁肯睡在圣玛利亚·马卓莱大教堂的台阶上，也不同您进里边去。
姑娘，
特奥多尔沉痛地说，
现在我已不再是几小时前可能让你认为的那么个人了。在我这儿，你会跟在自己兄长家里一般安然无恙的。
卡特琳娜站在黑暗中，睁大眼睛盯着他。 随即像是恍然大悟，仍然站在离房门几步远的地方，说道：
我晓得，他和您商量好了，怪不得他好言好语地对我讲，他把我卖给您，或者送给您了。他要我像爱他一样爱您。我不能啊，我说，并且暗暗发了誓。他大概看出我是当真的，所以便想法骗我，把我送到船上，然后又跑来告诉您说我在哪儿，好让您把我领回去。可是我绝不会答应您，即便他跟您最最要好，即便他将我千刀万剐，为了我不肯照他的想法做。您走吧，我自个儿找得着回山里去的路，对他您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好了。再见。
还没等特奥多尔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他一转身就跑了，他差一点追不上他。
卡德琳娜，
他抓住他的手说，
我向你起誓，我将让你像自己妹妹似的住在我家里，然后把你送还给你的卡尔洛，就跟你离开他时一个样，你不能拒绝跟我进去啊。
您真肯这样，真能这样？
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表示着自己的怀疑。
这不可能，您不了解他，谁也别想使他改变主意。
相信我吧，
特奥多尔说。眼前的希望对于卡特琳娜实在太诱人了，这希望帮助特奥多尔取得了成功。他慢慢地挪动脚步，与特奥多尔并肩走进楼里。可一上到他楼上的房间，他便坐在紧靠房门的黑暗中的一把椅子上，怀里抱着自己那个始终不曾离手的小衣包。他则点上灯，没有再讲任何话，而是在自己的书信堆中机械地漫无目的地翻寻起来。他一想到比安吉的行动，心中便热乎乎的。眼前的情况使他意识到，他将仍然拥有这样一个朋友，精神不由振作起来。可是，他想到自己已经失去玛丽，心中又难过得要命。他如此展望未来，进行着承受自己命运的精神准备。想啊想啊，突然听见门边传来轻轻的呼吸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哭累了的卡特琳娜已经睡着。他悄悄走到她跟前。卡特琳娜脑袋耷拉在肩膀上，垂着两臂，胸部因做噩梦而剧烈地起伏着。他用自己有力的胳膊稳稳地、小心地抱起他，把他放到靠墙的一张沙发上。在放下他的一刹那，他的头挨进了他的脸颊，感觉到了从他口里吐放出来的健康的气息，呼吸到了从他发间散发出来的扑鼻的芳香。在他眼前静静地躺着他青春的丰腴的躯体，可是此时此地他心中再不存在任何欲念。他站直身子，把自己的大衣盖在熟睡的姑娘身上，随即不声不响地走开了。直到微弱的星光已经消散，他才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，但再没因想到卡特琳娜而心慌意乱。第二天上午，特奥多尔走进朋友的工作室。正在工作的比安吉抬起头来，呆呆地望着他，因为失眠，面容是如此憔悴，他见了不由大吃一惊。比安吉似乎头发也变白一些了， 目光更其阴郁。不过一见特奥多尔闭得紧紧的嘴唇倒放松了。
您一夜没睡吧？
特奥多尔说。
都是我的错。
我是失眠了。
比安吉平静地回答。
可对于那些搅得我睡不着的种种怪念头，您又能负什么责呢？咱们谈点愉快的事吧，讲个笑话，念一首诗，最重要的是留下别走，要是您能够的话。坦白说，今天能听见您的声音，在我真是特别快活。
亲爱的，别再拿这些话来打马虎眼了，没有用，您心中的秘密已经昭然若揭，我全都知道了。
您知道了，那您什么也别讲。
比安吉激动地说。
也别告诉我从谁那儿知道的，永远别对我提一个字。过去了，对我说来一切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
他一口气继续往下讲。
你愿意怎么想都行，只是让一切就这么样吧，答应我。
特奥多尔痛苦极了，他想到过几天他就将远离此地，那时再来看这些事，一切对于他确实都将成为遥远的过去。然而他不能对朋友讲，否则就会把眼下要做的事弄糟。
可我仍然不得不说。
他终于又开了口。
要是我昨天保持沉默，没有用那些轻率的话来破坏您的安宁，那您就少了许多烦恼，您就不会扔掉自己掌中的明珠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这个傻瓜曾狂妄的、忘乎所以的冲他伸出了自己的手。
比安吉默不作声了，热血冲上他的脑袋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。
现在如果我把他给您送回来，对您讲，重新收下吧，我不妒忌您，因为我的心眷念着另一件珍宝，无需做出任何牺牲便可保持住咱俩的友谊。您会相信我吗，卡尔洛？
特奥多尔看见朋友的脸上百感交集，手撑桌子支撑住身体，耷拉着脑袋，呼吸急促，嘴唇吸动着，但是没有一点声音。他于是走到门口唤了一声，
卡特琳娜。
卡特琳娜一直站在门外等待着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当他两腿哆嗦着静悄悄地跨进门来时，看见比安吉站在桌子旁边张开了双臂，但脚已经不听使唤。他突然大叫一声，扑到自己爱人的怀里。门仍然敞开着，特奥多尔背转了身，专心一意地观看着挂在旁边架子上面没有遮掩的爱德华的浮雕。这当口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他回过头去。卡特琳娜与此同时也正出比安吉的怀抱，样子颇为惊惧。他们看见门口尴尬地站着三个陌生人，老两口和一位漂亮少女。特奥多尔认出了他们。
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
老先生说。
可门原本是大开着的，要是您现在不方便，咱们改日再来吧，比安吉先生。
哦，请进来，
比安吉说。
没有关系，这是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子，比安吉太太。
他特别加重了最后两个字的语气，目光同时落在仰望着他的、洋溢着幸福之情的卡特琳娜脸上。这期间，特奥多尔已从浮雕前走过来。老先生照旧亲亲热热地和他打过招呼，便转身看浮雕去了。特奥多尔没能与母女俩寒暄，好动的老太太一听完比安吉说的几句话，便直奔浮雕前，站在那儿一声不响。玛丽的目光只在弟弟的像上稍稍停了一下，然后就飞快地射向卡德琳娜。他显然认出他来了。当老两口深深为比安吉的作品所感动，相互依偎在一起离不开了的时候，玛丽也走到特奥多尔身边，抓住他的手，嘴里说着温柔的话语，两眼涌出了热泪。他俩互相倾吐衷肠，怨恨自己，并向对方立下山盟海誓，你对我无比忠诚，我对你忠诚无比。没有谁偷听他们的情话。要知道，比安吉同样盯着自己妻子的眼睛瞧个没完没了，尽管一声没吭，却早已忘记一切。终于，玛丽的父亲朝着雕刻家走来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。老先生眼里闪着泪光，老太太用手帕捂着脸，低声哭泣。
你已经都看见了，
老先生说，
我们用不着再讲什么，只有一点，什么时候正式动手雕？我决定改变计划，我希望在儿子墓前仅仅立一块刻有简单铭文的石碑，这件浮雕我想最好安放到他的卧室里，就在从前摆他床的地方。我们不能在那里留下更好的纪念了，可我巴不得马上就在家里看见他。至于大理石，请您最好亲自加以挑选，一天也别耽搁呀。
说话间，老太太也已冷静下来，她转过身，抓住特奥多尔的手，把他拉到自己跟前，亲亲热热地吻了他。他想这么吻特奥多尔，以前仅有过一次，就是在他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的那天。随后，他们全体一道离开了工作室。台伯河畔，空气清新，阳光灿烂。